大家晚上好。我们放假很久哈。快忘了哈。天气又冷哦，很好睡觉哈。好，那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杂含经论会篇。大家都有带课本来吧？我们从73页开始，对吗？好，那这一次我们的经论对读呢，应该从这边开始，有一些后面的有蛮多这些维系的分析啊，像烦恼的分类等等啊，那么我们慢慢就会接触到。那今天我们来看课本的73页这个地方，那最上面是我们的瑜伽师地论的运陀那啊。那运陀那这里我上次有订正一个错字嘛啊，那我念一下大家看看啊，因为这个运陀那呢，我后来没有把它放在我们的内容里面，因为瑜伽师地论的文啊很长啊，所以我就没有全部放下来，所以大家就看不到内文有这些标题。那运陀那第一个寄送就是速通自体至境界，流转洗足行顺流啊，那个善要改成喜啊，欢喜的喜。然后第三个第三句就是知断相想力为良啊，然后最后一句是思所作等品啊厚广。那这些其实是摄诵啦齁，看不出它有什么意思的，因为它是把解释经的整段文呢收摄为几个字啊，有一些有意思，有一些看不出它的意思的，要回去看它的整段文才能够理解啊。那不过这个只是标题啦齁，我们来看经文跟论的含义比较重要啊。好，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导师的编排46经。那如果是大正藏的话是263经啊，就是刮胡里面的号码，就是大正藏的号码啊。好，那这一部经呢，这个46经，这部经蛮重要的啊，也不会很长。那我们来讲解之前，我们一起来诵一遍好不好？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居留国杂色牧牛聚落，尔时佛告诸比丘，我以知见故得诸漏尽，非不知见，云何以知见故得诸漏尽，非不知见，此色此色即，此色灭，此受想行识，此事灭，不修方便，顺成就，而令心求得漏尽，得解脱。当初比比丘终不能得漏尽解脱，所以者何？不修习故。不修习何等？为不修习念住正勤如意足根立觉道。我们要一段一段来吗？那我们先看73页这一个啦哈，我们先看第一段。那这一部经也是一样哈，佛在居留国杂色牧牛聚落哈。那居留国呢是 巴利文是库鲁，它是印度十六大国之一，那聚落的话就是部落啦，就像小村庄，那佛在这个地方，十六大国之一的居留国的一个小村。那尔时佛告诸比丘，那佛陀跟比丘说，我以知见故得诸漏尽，非不知见。所以这个知跟见呢，我们前面已经有出现过，在论书里面呢，知跟见它把它分开，知跟见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就像大家看一下注脚二，注脚二下面，在诚实论卷十六有找到吗？他问说，知者见者，经中说知者见者则得漏尽，有何差别？那诚实论就把它分别，他说知是什么呢？就是若智慧出破假名，就是知；入法未已，就是见。那始观名为知，始观就是一开始的很幼嫩的这种观察，就叫知。了达或者达了就是见，有如是等浅深差别。那所以大家把知跟见圈起来，这里就有分成两种说明，那他说初破假名，就是因为诚实论他有立了三假，他跟我们中论的不同，他第一个是破假名。那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对诸法要认识它的一个真相的话，通常世间人很容易被它的假名所迷惑，所以假名不管是在部派还是在中论，它都是第一个要破的，因为这个是最粗浅的一个分别，那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办法破这个假名的话，所有万事万物的这种名称你都不能看到它是虚妄不实的话，那也许我们要进入更深一层的真理的体悟，那就更难，所以破假名是先要做到的。比如说人家骂我，请问这个是属于语言吗？属于假名吗？是不是？是啊。比如说他骂你，你像笨蛋，那笨蛋两个字呢，就会整个晚上睡不着呢，就会两个字大大的压在头脑里面，那这种它其实就是属于假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词我们听起来就是在侮辱我，所以笨蛋这个名词啊，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呢，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修行里面，在我们的色受想行识里面，所有的认知这种名称，你都要去分析它是不实的，比如说笨蛋这两个字为什么会影响我？因为它合在一起嘛，它合在一起才会有力量，对不对？如果你把笨放在这边，把蛋放在这里，蛋蛮好吃的嘛，把蛋放在这边，那两个不相干的话，对我们就不会有影响，所以在大智度论也好，在中论也好，他说第一个我们要对于境界能够不受它的影响，或者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法它不真实啊，笨蛋这个名词本来就不是真实啊，你如果当它是真实，它就会影响我们。所以我自己啊，就是我们学佛一段时间啊，我寒假有回去我的家乡走一走啊，看到有一些老朋友啊，因为他们也是很久才能见到我，我们那个佛教会的那个主席啊他们请我去讲课，我就讲了一堂课。讲课的时候我就说，我在台湾不知不觉也二十年了。哎，对啊，不可思议，我也不太相信，你知道吗？我自己也不太相信，我是看我的那个居留才知道也那么久。然后我的那个主席就跟我讲说，哎呀，师父你原来去那么久了，每年看一次，那你不去理会他，不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他说师父我才去台湾念四年书啊，就回来了，你在那里一待就待了那么久啊。那后来我慢慢观察我们学佛的人啊，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呢，就是我们学佛啊一定要把握一个重点，就是阅读经论呢要越理性不要越感性。我以前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我以前啊，所以大家有看过我的书了哈，什么东西都可以联想的那种啊哈，联想那个云跟我对话，联想那个小狗跟我对话啊，那种是成长过程啊哈，也不有对错问题。但是学佛慢慢久了哦，我发现我们读经论啊要提升这个理性的这个部分，理智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去分析这些世间的真相的时候，你会发现太多的不圆满，你如果没有一个理智中立的态度啊，无我的智慧啊，往往就会在这一些生活上就会跟着世间人在打转，没有办法进步啊。所以我觉得即使我们没有办法像大禅师啊，或者是大修行者有这样子的一个善根，但是我们能多多熏习佛法，要提升这个部分啊。那不同的生命阶段呢，那就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不要一直活在过去啊。那到了现在呢，我们这把年纪要做什么，自己有时要好好想想啊，有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过眼云烟，过了就算了啊，好，那我们继续回到这里。所以假名呢，在佛法来说，它是第一个要先破除的。那入法位的话呢，这个法位在大智度论跟般若经呢，它是属于正信离身啊，但是在诚实论也许啊还没有那么高诶，它这里的法位也许只是我还可能还要去查一下它的前后文啊。不过如果按照他说知见能得漏尽来说，也有可能是见到位啦、哦、得法位这个。不过我记得他的法位好像可以很长啊，连加行位也可以属于法位，就是他不退信心啦，对佛法不退信心，他就可以称为法位啊。好，我们回到上面的经文第二行，佛陀说我以知跟见所以能够得到漏尽，非不知见，不是什么都不知，也不是什么都不见。所以知见呢，它其实就是智慧的别名，智慧的别名，我们要有智慧才能得漏尽，因为有智慧啊才会推动自己去修学，没有智慧的话会找很多借口，找很多借口，懈怠的借口。那云何以知见故得诸漏尽呢？非不知见啊。那佛陀就解释了啊，为什么？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为此色，此色即，此色灭啊。那这个就是苦即灭啦。这个色后面你看后面的话，就是受想行识嘛，哈，五蕴嘛。所以他第一个就是苦啦，色。受想行识这个第一个就是苦，就是苦蕴啊，五取蕴，五蕴。那集的话呢，就是它在这里的话就只有苦的集起，就是烦恼啊，惑业啊，惑业烦恼跟业力啊。那色灭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五蕴苦了，所以叫做色灭受想行识灭啊。所以经典里面的灭呢不是消灭啊，它的灭呢就是即灭啦，它的本性是即灭性啊。所以在这里佛陀说，我们如果能够对于五蕴啊的苦谛极谛还有灭谛能够如实知跟如实见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漏尽解脱啊。那当然这个是一个类似一个大方向，那么详细的要怎么呢啊，所以就是往下看啊。 那佛陀说，不修方便随顺成就，而用心求，令我诸漏尽，心得解脱。当知比比丘终不能得漏尽解脱。啊，他佛陀说，如果不修习方法啊，道次第呢不理解啊，随顺成就种种的资粮的话，那只是用心祈求啊，希望我得到解脱啊，赶快脱离烦恼啊，那这种比丘他是不能得到漏尽解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修习，他只是内心的祈求。那内心的祈求没有错误，如果付诸行动的话是 OK， 但是如果只有祈求没有修行的话，那是不能够解脱的啊。所以我们礼佛拜佛有很多祈求是没有问题，但是祈求之后呢，要从身口意业去改正自己的毛病啊，才能够净化身心，才能解脱的啦啊。否则只有祈求，他说用心求，那是不可能得到解脱的。那不修什么呢？不修何等？佛陀说，不修三十七道品啊，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那三十七道品，大家都懂吧？有没有没有听过三十七道品的，请举手。没有听过？哦，全部都有啦。哦，是啊，哦，哦，你听，太慈悲了你啊。哦，是啊，啊，那有看到这个经文吗？不修习念住有吗？有哈。那这个就是四念处哈，是属于什么呢？身受心法这四个啊，身受心法啊。如果大家我现在讲一遍啦哈，名词，如果大家抄不起来没关系，我下个礼拜再补给大家啦哈。四念处哈，身受心法。那四正勤的话呢，就是在补充讲义有补充讲义啊。补充讲义大家看44页补充讲义。我以为你们大家都知道三十七道品，所以我就没有列了。好，看44页最上面有一个表，有看到吗？哎，中间有一个1234，那个就是四正勤啊，就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以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生啊。44页啊，最上面那个表，那1234那四个呢，就是四正勤啊。好，那回到经文。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啊，如意足有四个啊，那就是欲勤心观啊，欲就是欲望的欲，勤也是正勤的勤啊，很勤劳的勤，这欲勤心还有观啊，四个欲勤心观，那这个是修学四种禅定的方法，四种禅定的方法，修习四种禅定的方法。那有了四种禅，有了禅定之后呢，要修如意足，就是神通，也是在这四个当中啊。啊，再来是五根啊，五根五力是这五个是一样的内容啊，就是信、静、念、定、慧四个啊，五个啊，信、静、念、定、慧。静就是精进啊，精进。那气觉知啊是什么呢？念觉知啊，责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啊，念觉知是第一个啊，我有讲了啊。哦，是哦， 再讲一遍。念觉知，择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清安觉知，定觉知，还有舍觉知啊，嗯。那通常这七觉知啊，如果要把它背起来，有几种方法。一种就是它有在阿含经，它有一种修学的次第，七个，它的 step 是 step by step。另外一种就是对峙、昏沉跟调举，也是很好记啊。好，我下个礼拜再补给大家好了啊。那八正道的话就耳熟能详了哈，大家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啊。好 ，OK， 那我们来看74页。待会我们讲完这个杂含的部分，我们再来看注脚的相应部了哈。嗯，先看汉译的，我们再来看巴利文。好，请看74页，我们从第一，这里开始有三个譬喻啊，我们来诵一下第一个譬喻。譬如伏击生子众多，不能随时因卵，消息冷卵，而欲令子以嘴以爪啄卵自身，安稳出卵。雀啊，啊雀，雀就是卵啊，哈，嗯，雀。渴啊，哦，有，安稳处雀 ，OK， 好，当知彼子无有智力，堪能方便以嘴以爪安稳处雀。所以者何？以彼积母不能随时因卵能卵长养子腹，如是比丘不勤修习，随顺成就，而欲令得漏尽解脱，无有是处。所以者何？不修习故。不修习何等？不修念处正起，如意足根立觉道。若比丘修习随顺成就者，虽不欲令漏尽解脱，而比比丘自然漏尽心得解脱，所以者何？以修习故，而所修习为修念处正勤如意足根立觉道，如彼伏击善养其子，随时因卵能卵得所，正父不欲令子方便自着卵出，然其诸子自能方便安稳处缺，所以者何？以彼伏击随时因卵能卵得所故，如是比丘善修方便，正父不欲漏尽解脱，而比比丘自然漏尽心得解脱，所以者何？以勤修习故，何所修习为修念处正勤如意足根律觉道。好，那这个文很好懂哈，是不是？嗯，我讲几个一些重点啊哈，嗯，第一行，那佛陀说就好像伏击啊，那生了很多小鸡蛋啊，那因为北传的没有讲多少颗啊，但是在南传有哎，你看注脚哈。注脚第六呢，南传的相应部呢，他说有八颗、十颗、十二颗，但北传没有哦。我们汉译的只有众多哦，众多。那佛陀说不能够随时因辟啊，哈，就是不能够保就是让这个鸡蛋啊，哈，消息 冷卵啊，这个消息就是斟酌啊，母鸡要斟酌给这个鸡蛋的冷卵的那个适度啊，要做好，不能够蹲太久，蹲太久它就可能就热熟了啊，变成熟蛋了，呵呵，可能是这样吧，我不懂了哈。啊，所以他说要斟酌啊，母鸡自己要斟酌。那如果希望这个小鸡啊，用嘴啊自己啄破这个壳呢，安稳出来的话啊，那就要给他适度的这种护念啊，爱护。那当知彼此无有之力啊，他小这个小鸡啊啊没有能力啊。啊，堪能方便以嘴以爪安稳处雀啊。如果母鸡不能够随时给它这种冷卵适度的斟酌保护的话，那母鸡只是想让小孩子啊，让小鸡啊用嘴啄破壳出来，但是呢，这个小鸡啊没有能力。啊，没有能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母鸡没有保护的很好，所以它没有能力啄壳自出啊。因为它的母鸡啊，没有长养它啊，长养子固啊，没有办法。那所以呢，第三行后面呢，佛陀就讲了譬喻，要说道理嘛。他说，所有比丘如果不勤修习啊，随顺成就，那只是心想要得到解脱，那是无有事处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修习。那不修习什么？就是37道品。那后面呢啊，第五行后面他说，若比丘修习随顺成就者，虽然他不欲，虽然他没有愿望自己得到漏尽，但是你有修习嘛，所以就能够自然漏尽之心得解脱。所以有修习的话呢，有修习37道品啊，即使我们不想解脱，它都自然解脱啊。就好像我们比如说了哈，我储蓄好我的资粮啊，就是比如说我每天节俭啊，不要花费那么多，我存钱。那存够了钱呢，比如说我有10万了，那我要去很远的，我要去美国，或者我要去英国，或者我要去澳洲纽西兰，诶，这个都足够买机票了。就是你的资粮如果够的话，那你的选择权就很多了。你要解脱还是要慢一点解脱，你才有能力说你什么时候要你要做什么啊？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没有休息啊，你没有资粮，那其实只是在那里打妄想，反而永远都得不到那个自己的所愿啊。所以佛陀说啊，只要我们照着这个圣道好好的修学，那即使你不去想它什么时候解脱，那水到渠成，它就会解脱啊。嗯。好，那底下的呢，其实都是重复它上面的含义啊。不过有几个字比较不好解啊，比如说往下看，所以者何以修习故 ？OK， 这个比较好懂了哈。再往下，正复不欲，有看到那个正复不欲吗？有哈，这个正哈，这个正在中文有即使的意思，即使啊，即使他不希望。小孩方便啊，这个小鸡啊方便自啄卵出，但是这个小鸡它自能方便安稳处雀啊，因为它已经母亲啊就是孵卵的时候它斟酌的保护的很好，所以即使它不想没有去妄想说小鸡能够啄壳自出，但是他自己就有能力安稳的出生啊，所以跟佛所讲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啊。嗯， 那所以者何以彼伏击随时应卵啊，能卵得所，所以这个得所就是得体啦，得所就是得体啊，它冷跟卵啊都得体啊，不会过冷过热哈、啊，嗯，好，那这一段这样可以了哈，嗯，好，再来我们看第二个譬喻，第二个譬喻呢，那要稍微想一下啊。很短，我们把后面的经文一起念完好了啊。譬如巧师，巧师弟子手持拂柯，拙之不已，渐渐为静，手指触线，染笔不绝，苦柯为静而静线静触线，是比丘精勤修习，随顺成就，不知之见，今日而所漏尽，明日而所漏尽，然彼比丘知有漏尽，所以者何？以修习故，何所修习？所修习念处正勤，如意足，根立觉道。譬如大破在于海边，今夏六月，风飘日不间断，是比丘精勤修习，随顺成就，一切劫福使烦恼缠见得解脱，所以者何？善修习故，何所修习？为修习念处正勤，如意足，根立觉道，说是法已，不起诸漏心得解脱。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好，我们来回到74页啊，最后一行本文。譬如巧师，巧师弟子啊，就是一个技术师跟他的徒弟啊。那手持拂柯啊，就是拂柄啊，啊，就是斧头的柄。那每天，因为他们的工匠呢，就是每天要做重复的工作嘛。那每天抓着这个斧头的柄啊，抓之不已，渐渐为静，就是你，就是每天都抓就对了啦哈，重复的抓。那渐渐为静。渐渐为静是指哪一个东西渐渐为静？胡饼啦哈，胡饼渐渐为静，因为它本来是胖胖的嘛，每天如果是拿来砍柴的话，久了它就会越来越细啦哈，那个饼会越来越细。那细之后呢，会怎么样？手指触线啊，是什么意思呢？手指的印啊，会陷在那个胡饼上面啊，染笔不绝。拂柯为静而静处现啊，就是刚好弯下去的地方，虽然是斧头柄越来越细，但是手指就是现在那个地方啊，就是出现在那个地方。那这要譬喻什么呢？他说比丘如果有精勤修习啊成就的话，不智之见，今日而所漏尽，明日而所漏尽，然彼比丘知有漏尽啊。他说如果比丘精勤修学啊，那即使他不知道啊，不去理他啊，到底是今天烦恼会断尽呢，还是明天，但是比丘他因缘成熟的时候，他就能够断尽烦恼解脱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修习三十七道品，这样可以吗？啊，那个抓这个斧柄啊，跟修习圣道有什么？前面那一个伏击哈，好懂一点啊，对不对？我们要保护鸡蛋呢，就好像我们修学圣道，每天要用功保护它哈，给它适当的热度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比如说我们参加禅修，参加的时候会不会？很法喜充满啊，会不会？会哦，每个人都会，对不对？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个热度还在吗？ 就像那个伏击一样啦，齁，久了你不给他那个自己用功的话呢，自己去创造因缘的话，那个禅修的热度就会退掉啦。修习善知七道品的热度也是要一样的，我们要靠善知识，我们要靠同参道友，我们要看靠这些佛法的经论，让我们对三十七道品的热度啊一直恒温，或者是像这个母鸡一样孵卵啊，孵鸡蛋，那适度调好的话它就能够解脱啊。所以我们不管你是修什么法门，或者是喜欢相应哪一种修行方法都好，这个热度的保持啊是很重要的啊。否则的话呢，即使我们每一年里面呢，有参加很多禅修，但是你那个热度一回家就没有啊，那可能要得到成效是很难，因为每一次去禅修好像都从零又开始，又再烧开水又热一次，然后半年后又再烧一次，那水永远都不会滚啊。嗯，那斧头的譬喻又是怎么样呢？斧头这个譬喻啊又是怎么样呢？就是我想问大家，斧头的柄是譬喻什么？斧头的柄是譬喻什么？他说柄是越来越细嘛，那这个是譬喻什么？烦恼啦哈，哎，烦恼。那个印呢？手指印金线是什么？啊？修习圣道，对不对？修习圣道，他就能够在这个烦恼出现那些三十七道品啊，它会能够在我们的五蕴身心上留下这个烙印。那当然我们砍柴啊，这个斧柄如果我们用每天都用很大力的话，久了斧柄会断。那它就是譬喻说，如果我们修学三十七道品啊，每天都同样的都如此的精进的话，那久了呢，再强硬的烦恼都会给我们抓断啊的意思，抓断。他譬喻也是说明说什么呢？就是每天要做啦，砍柴也要每天做，这个斧柄啊也是要每天抓啊。你不要买一箱斧头放在那里哈，然后每天用不同的来砍柴，当然你要斧柄断是很难的啦，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修学修行也是这样哦，你不要说今天心情好我修安波念，明天换一下我要修慈心观啊，365天你每天都换的话，也许你要那个烦恼啊，要让它有力量的对治方法，有力量的对治烦恼是比较难啊，所以你一定要一气呵成啊，用同样的方法，然后恒长的那做下去，那才能够把这个斧柄啊给抓断啊，否则的话是不可能的啊。嗯，好，再来我们看75页第三个譬喻，大婆婆啊，这读婆字，婆大船的意思啊。那他说譬如有一艘大船在海边，经下六月啊，就经过很长的时间，风飘日曝了哈，就是日晒了哈，然后藤坠就是那个有那个藤绳呐啊，绳给它缠绕这个漂泊的船嘛，在海边很久。那因为它在刚冲上岸的时候会有很多这些藤啦，或者是绳子啦哈啊，但是日晒雨淋久了，它这绳子就会慢慢断。那所以佛陀譬喻说，他说就好像一个修行三十七道品的比丘啊，他如果经常修学呢，他身上的种种烦恼啊，劫福死烦恼缠，他就会慢慢的什么脱落了，就像是一些藤绳一样，慢慢就断裂啊。所以我们修行啊，它是越来越自在呢，就是因为他的烦恼掉落的越多。所以我们如果修学佛法啊，越觉得越不自在越束缚的话啊，就是把这一些烦恼往身上里面去绑， 他不是在解烦恼哦，他不是在解结，他是在把烦恼拉上自己的身上啊，所以就不得自在，不得快乐啊。所以学佛的人要经常读经啊，因为佛陀在经典有很多譬喻，其实是挺好的啊。嗯，那这一些烦恼的译名有很多，我们待会再看补充讲义啊。好，我们再来看76页。那修习这37道品啊，所以有60比丘不起诸漏心得解脱啊。那所以这一部经呢，那佛陀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有60个比丘心得解脱啊。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应部的翻译啊。好，大家回到73页。我们看注脚啊，我们看注脚的相应部的翻译。相应部的翻译跟我们杂含经是大同小异，含义是差不多，但是它有几个地方很值得我们看一下，就是它比较简单啊，它翻译比较简单。我们看注脚三啊，注脚三73页的注脚三啊，诸比丘，我以知见故说诸漏尽，非不知见。诸比丘，因为知道什么，见到什么，能够烦恼漏尽呢？所以这个知道跟见到是什么呢？我们杂含翻成什么？啊？这个知道跟见到，在杂含翻译为什么？知见呐、啊，知见就是非不知，非不见，有没有啊？汉译是我们杂含是用一个字而已，但是巴利文的白话翻译只是知道跟见到而已哦，这么白话啊，所以就没有很复杂的解释啊。嗯，那我们看下面啊，往下看注脚三啊，那佛陀说知道跟见到什么能够得到烦恼漏尽呢？他说见到跟知道色，色的升起跟色的熄灭啊，就是色苦，苦的集，苦的灭啊。嗯，所以以如是知，如是见，诸漏得尽啊。好，看注脚四，诸比丘，当比丘不与精勤修习相应而住时，升起如是欲。如果他不精进用功啊，他只是升起这样子的欲望，他说啊，愿我真的不取着，愿我的心能解脱诸漏，那么他绝对不能不取着，他的心绝对不能解脱诸漏的，因为他只是祈求并没有修习。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呢跟我们汉译的大意都相同了啊。嗯，好，那其他比较异样的我就不说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七，注脚七在75页的下面啊，75页的下面注脚七，我们看中文的地方啊。诸比丘，譬如当见巧师，巧师弟子的壶柄的时候呢，可以看见手指痕迹以及拇指痕迹，而他没有如是的了知。今天我的壶柄耗损这么多，昨天耗损这么多，其他日子耗损这么多，当他耗尽时，自知已尽啊。就是在壶柄慢慢抓得越来越细的时候，我们不会每天去想它啊，但是当它真正进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诶，壶柄给我抓断了啊。嗯，好，那其他的就不说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八，注脚八啊，注脚八诚实论。那这里有举了三个譬喻，是跟我们杂含是一样的啊。嗯，我看一下，这个太长了，我们下一节课啊，我们先来看这个补充讲义，我们先来看一下补充讲义。 补充讲义43页，今天有拿到哈？我们先来补充75页的这个烦恼的译名啊。43页最上面啊，我们补充讲义的75页，就是烦恼的译名。虽然我找了很多个地方，但是它要完全跟杂含的用词一样是找不到啊。那但是瑜伽师地论这里呢，可以给我们参考。他说卷八这里有提到烦恼差别有很多种名称啊，第一个是劫，第二是福，第三是随眠，第四是随烦恼，再来第五个是禅，有没有？过来是瀑流等等等等啊，这个是烦恼的译名啊。那我选了前面的五个，因为前面的五个跟我们杂含经比较相近的 啊。当知此中一二三四五，有看到吗？有哈，哎，什么叫做劫？他说能和苦叫做劫，能和苦。那和什么苦呢？我们看注脚三啊，43页的注脚三，在批寻记有提到说能生现法身心忧苦，就是能生我们现在的身心的苦啊啊，那所以叫做烦恼。能生当来五趣生等种种大苦啊，就是能让我们感召投生的烦恼也叫做劫。所以前面的能生现法身心忧苦，就是我们现在身心啊所起的烦恼就称为劫啊，燃烧自己。或者是有一些烦恼能让我们感召未来投生五趣的苦，也叫做劫，这样可以吗？所以劫啊，这个烦恼它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现世能够让我们热恼，第二就是让我们感召未来的投生啊。OK， 我们回到上面，第二，什么叫福呢？令于善行，不欲不随所欲啊，就是福的烦恼呢，它会让我们啊想要做善行的时候呢，不随所欲啊，就是提不起劲的意思啊。就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到马路上有一个小狗被车撞了，有时我们在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就说啊，我们应该要停下来哈。把它拉到旁边去，但是等车子过的时候呢，我们又在那里犹豫，我要不要下来啊、哦、要不要把这个小狗拉到旁边啊？没有这个，对于这个善行没有不能够随自己的欲望想要去做的话，那力量不够推不出来的话，那就是这里啦，又叫福，推不出来啊。生善的力量提不起劲啊。第三，什么叫随眠呢？就是一切世间真上种子之所随足啊，这个是随眠，就是潜伏的烦恼，像种子一样。第四，什么叫随烦恼呢？就是捣乱心啊，颠倒杂乱的心叫随烦恼。那什么叫做禅呢？受现行。所以禅呢就是现行的烦恼，随眠呢是潜伏的烦恼，这两个你记好，这两个它经常出现啊。禅就是现行的，随眠是潜伏的啊。好，我们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10分钟啊。